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想我本来就是希望说我最后希望能够留一点时间让大家来讨论，因为 workshop 最少应当是要有一些的互动啊，而不是像我上一堂不得已全部都讲啊。那你们都有主要的讲义，所以你们尽量我建议你们少记录啊，多看这边啊，然后我们很快的就把我想要提供给大家的内容呢，那么介绍，然后我们多留一点时间来分享讨论哈。那么教会为什么要特别重视这个夫妻事工？我想我们大家知道，因为夫妻是家庭的核心啊、哦。那么夫妻出了状况呢，我想这个家庭不可能会没有状况，所以我们凡是在做家庭事工，我们都是以夫妻为重点啊、哦、为重点。那夫妻本来是很恩爱的，可是多年来呢，我发现到的夫妻可以把它简单的归类成七大类啊。我用简单的英文，为了要求这个相对称哈。那第一大类叫做 cell mate， 不是细胞小组那个 cell 啊，这个 cell 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jail actually 是 jail mate 啊。那我想夫妻变成 jail mate， 你就知道他们哈、啊、一定是彼此暴力伤害到，甚至于呢被好像被关在这个监狱里面啊，宣判这个无期徒刑啊。那第二种呢是 stalemate 的意思就是两边呢都好像动弹不得，彼此牵制啊。这个也许就是我刚才在提的一个研究，说是50%的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那种无奈中啊，两个人都很无奈啊，同时啊。那第三种呢 checkmate， 我们知道我们所向棋 checkmate 就是到最后把你僵了，把你均了，意思就是在婚里面有一种状况是某一方永远是怎么样委屈者，永远是受害者，永远是被牵制的。我想有很多夫妻是这样哈、哦。那另外一种的我们称作 playmate， 就是夫妻呢只能够所谓的分享快乐啊，那么可是碰到困难的时候呢，哎就很难讲了啊。当然夫妻也需要有所谓的分享快乐的 playmate 哈、啊。那另外一种呢叫做 helpmate， 这里也许是有一些的夫妻是可以啊分担困苦的时候彼此帮助啊。那有一种 mate 呢称作 roommate， 哈哈，那他们好像是只有晚上的时候待在一起来回家来睡觉啊。那 roommate 大家也有来有往，也彼此有相当程度的认识。不过呢我们知道 roommate 这个关系上啊总是相当一贯的一个程度而已啊。那我们希望在教会我们要帮助的夫妻是什么？我称作 soulmate 啊，就是好像可以进入到灵魂之交的这一种夫妻关系，那这是理想。尤其我们从一个信仰的角度呢，我们希望夫妻之间不单单能够玩耍，彼此帮助，夫妻能够谈属灵的事情，能够一起祷告，能一起侍奉啊，这个叫做所谓的 soul mate 啊。好，那为什么有这种不同的类型？其中取决于每一对夫妻到底他们是怎么样在他们的婚姻生活去互动，那互动的结果就会造成我刚才前面讲那七种的不同啊。那我多年来的辅导的经验，我认为夫妻的互动呢常常可以循这样的一个循环图来看啊。比如我们认为说夫妻要亲密，什么叫做亲密？亲密的夫妻就是圣经所说的彼此互相帮助，也就是互补的意思啊。有圣经学者说，在圣经提到神要造配偶彼此帮助，这个帮助的原文不是用人对人的帮助，而是用上帝对人的帮助的这种词句啊！哇，表示说神看那个我们夫妻可以帮助的这个程度境界，竟然高到好像上帝帮助人这样啊！这个让我非常的兴奋，可是也让我觉得很遗憾，因为我们很多的人已经失去的不单单不是互相帮助，变成互相相克了啊、哦！所以呢， 好的夫妻关系是一种互补，互相帮助。怎么样能够互相帮助呢？必须要彼此适应，因为有一些的差异，有一些的不同，种种种种这些。不管婚前再怎么相爱，再经过八年抗战才结婚，没有一对夫妻从结婚第一天就需要彼此适应的。可是很多人不愿意经过这一关，以为婚前是这样的人，婚后就是这样。如果要改变，是你改变而不是我改变，是需要适应。那你要适应呢，必须要去接纳，而不是批评，而不是要求你都要继续跟我生活下去，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条件之下的改变啊。难怪我们常常说很多的配偶会失望，就是因为婚前发现到对方有一些要改变的地方，不过婚后他认为他有把握会把对方改变成他理想的人，没有一对是这样成功的。你越要求对方改变，结果两相对立，反而更闹成僵局，成为前面那几种不好的夫妻的关系。所以要接纳啊，然后在爱里面接纳，来期待对方的改变。可是你要自己先改变。你要怎么接纳？你要多了解啊，婚前的了解跟婚后会有差距，你不用失望。我们要告诉信徒，很多人常常结婚第二天就打电话来跟牧师讲说，哎，牧师，我结婚以后怎么发现到这个弟兄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说在某种程度是很正常的啊，因为有可能婚前他只透露他的某一部分，或者是他你只欣赏他的某一部分，或者是对方本来就已经有缺点，可是你把他美化了。你啊，很多在谈恋爱的人很喜欢美化一个人，然后婚后呢你把他丑化了啊，所以当然会有很大了解上的差距。没有关系，也许婚后的了解很真实啊。然后怎么能够多了解呢？就是彼此要多沟通，彼此要多接触，多能够谈心啊，等等这一些，那就会带来好的夫妻的关系。那你看我们如果从这边来看的话呢，好的夫妻关系一定要从好的沟通开始，好的沟通带来彼此更多的了解，这个了解也是一辈子的。了解呢，你才能够接纳这个人，你越接纳这个人，你就越容易适应这个人了。诸位，如果人家问你说某某某某牧师，你跟人相处的经验怎么样？你有没有曾经跟一些所谓的一些人你没有办法跟他相处的啊？我知道有的教牧可能会答说不会，我从来没有碰到一个不会相处的。如果你这样答的话，我相信你一定是怎么样，已经从这个地方学习到这个地方的经验，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你几乎什么样的人你就有办法跟他相处。好，我讲夫妻更不用说了，好的相处适应就能够越多的互补，更多的亲密，成为好的啊夫妻的关系。好，我想在这个原则之下呢，我认为我们在教会推动夫妻的事工，我把它分成五个层次，那第一个层次呢，从最外围来看，我称作教育性的层次啊。那么教育性的层次就是提供正确的观念，纠正错误的观念，这种就是教育性很广的啊，而且应当长期的。那第二种是比较属于成长性的，成长性的就是强化正面的那种夫妻的了解亲密的关系，那么等等生活上让夫妻呢不是结婚了以后越来好像越觉得距离越大啊，越来好像都是在消耗他们婚前所拥有的那种爱情的热度。不是，其实神说，主耶稣说来了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相信这个可以用在信仰，可以用在个人，也可以用在婚姻。我们结婚以后我们的婚姻的生活可以更丰盛啊！我想这个就是要成长啊，成长的层次来帮助。另外就是辅导的层次，因为难免夫妻碰到的问题、挫折，甚至于冲突，甚至于有一些的伤害，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教会可能需要提供所谓的辅导啊，用谈话来协谈，来帮助一些夫妻呢解决他们的困境。不管是因为个性，因为心理，因为情绪，因为子女，因为钱财，或者甚至因为教会的侍奉、婆媳问题所造成的这些的困难， 我想我们教会要需要进一步提供我称作辅导的层次啊。那再来，可能在很多的问题的当中，越多越多的挫折积下来，甚至于造成很多的伤害，到有一些的人不单单有伤痕，甚至于有一些人可能变成有异常的现象都有可能。好，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教会的婚姻的事工就提供医治性的，从精神医学的层次来说，就是纠正因为长期在问题的婚姻造成一些错误甚至于偏差的观念。你知道有一些的夫妻，特别是太太在这方面比较多，包括师母，常常心神不安定，常常失眠，常常会有这种身心性的这些的疾病啊。其实我们传道人也会有，马偕医院台湾的一个最大的基督教的医院，一个基督徒的精神科医师，那么告诉我过几次这样的他的统计，他说基督徒的人口在台湾 2.5%， 可是在他的精神科门诊的基督徒的比例差不多15%。那你看这个是跟人口的7倍，对不对啊？然后这15%的当中，他说这个教牧人员特别是师母的比例蛮高的啊。我想这个就是可能师母呢有一些的问题，或者是教牧或者是基督徒有一些的问题，在婚姻里面已经产生，不是只有跟他谈话就好了，可能要吃药，或者是需要找精神科医师、心理学的专家来跟他们进一步的纠正，这个叫做治疗。那当然这个治疗如果我们再更深一层的话，我们把它画上一个十字架，所代表的就是什么，在信心上所谓的内在医治也好，祷告医治也好啊，或者是有一些人纯粹用祷告，或者是有一些人配合辅导来做内在的医治。那我觉得这个很多的教会慢慢的也开始重视，然后也许有一些主日崇拜之后，那么有一些这方面的祷告。那从我个人有限的经验，我发现到很多在聚会完毕要求内在医治这种祷告的人比例很多，其实跟夫妻有关的问题蛮多的，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啊。好，好，教育性就是比较属于提供一些正确的婚姻的一些的教导，婚姻生活的教导，那是很广的啊。所以你看，我们从最外层，我们帮助教会的婚姻夫妻事工，从最外围最广的，慢慢到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深入，可能越来人数也越少，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啊。然后很重要的就是，从我们教会的事工来看，一切都是从所谓的信仰，从神的爱，从耶稣基督来发动的这种医治、辅导、成长跟教育，也就是用信仰啊、圣经当作我们推动教会事工的核心。然后请大家再看下一章。那这一章呢，我首先要大家看的就是我们虽然谈说教会，那我故意在这个时候特别强调爱家协会，意思就是我们很有负担，希望跟教会一起来配搭啊。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也牧会了10年，我知道说在教会要推动刚才我们说那五个层面的夫妻的事工，我们不可能全面面俱到啊。我想很需要教会一起跟这个所谓的专业的机构来配合，所以我这个抬头呢就是故意这样写，希望能够让他能够了解。那么我们谈到的是夫妻的事工，可是我必须先说，其实夫妻事工要做好，最理想就是先做好什么婚前的事工哦。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有多少每一年结婚的男女啊，你有要求他们要做一系列的婚前辅导你才给他证婚的，我不知道我们多少有人是这样做啊。我知道有这样的认识，有这样的要求还不是很多啊，虽然大家观念也许慢慢的有，可是我希望这个变成是一个等于是必修的课程啊。我们好像传道人对于婚前的事工，特别是对一对要结婚的男女，只有提供一次的所谓的教导，那就是在结婚典礼的时候那一篇短短的勉励啊。不管你准备的再精彩啊，再深刻啊，你们多少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也许罗牧师也可以回答，我们结婚听到我们的证婚人给我们的勉励的话，有人还记不记得？哦， 我想记不得。尤其现在的人大家又蛮急促的，因为精彩的都是在重视在什么后面的什么 reception 啊 banquet 啊，所以急得不得了啊，牧师啊快点少讲一点啊，有没有啊？哪一个人会注意听的，根本都没有听啊。所以后来我牧会的时候呢啊，就一定要录音啊，后来摄影起来，然后教会留一卷，然后呢这个新娘呢我们送她一卷啊，因为我们知道那一天效果不好，希望他们偶尔能够在周年的时候拿来听，或者是有的时候他们婚姻碰到问题去辅导他们的时候，有的时候提醒他们你们的誓言你们听到的是什么啊。那这些种种的婚前的事工呢，我想其实是非常的重要。有一句话我常常说，婚前我们帮助未婚男女多一份准备，婚后呢就减少十分的疲惫啊，这是我的口号啊。所以我多年来啊，如果说在这两种事工我要做一个选择，能够做一样的话，我会宁愿选择婚前事工啊，因为那个是避免预防的，那个是更容易做也更好做。一对要结婚的男女来找牧师，你要告诉他做什么，其实他们都很愿意配合，只是可惜因为我们也许太容易的让他们过关啊，以为反正他们要结婚了什么都懂了啊，顶多看一些书啊，我想不够。但愿我们教会婚前事工做好，我相信呢婚姻的事工就容易做好。爱家协会我们做很多啊专业的婚前的辅导，不管他们在教会啊出入多少，我一定会鼓励他们，你们要告诉你们的牧师说你已经来爱家协会做婚前辅导啊，然后让牧师知道，希望牧师也能够做最少一次到两次前后的，等于是啊，一次是更认识你们，另外一次是我们这边做辅导完毕了以后，他最后做一个总整理啊。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不管牧师能不能做婚前辅导，我们都很希望婚前辅导带来跟牧师的关系，跟牧师的认识，牧师对这一对要结婚的婚姻呢更认识。所以将来他们结婚了以后，当他们有婚姻的问题，他们会更容易的找证婚的牧师啊，而不是好像把证婚当作只是一个好像一个啊，邀请你来帮我办一件事，办完毕就算了啊。真的这个是很可惜的。其实我们给他们证婚的人，我们是最容易能够继续关心他们的婚后的生活啊，然后最后再提供这个婚姻的事工，他们也很容易愿意接受，容易接受啊。那当然夫妻的事工也是跟家庭事工连在一起的啊，在这里谈到家庭事工是把婚姻事工推广到亲子的、婆媳的、家族的啊，我想大家都知道，但那这一环呢是中心啊。那在这个婚姻的事工里面，我把它从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五个层面呢，我把它分成这样来看。第一个层面呢，我们说这个教育性的，我这里提供几个也许是爱家协会可以做，也许是我们一起可以来配合的啊。比如我们这里有个爱家杂志啊，每一个月我们出一本这个爱家的杂志。那么我不知道有我们在座有多少同工你还没有固定收到我们爱家杂志，好不好请你举手一下，还没有固定每一个月收到爱家杂志的。好好，我很盼望呢在这次结束之前你到我们那个展示台去填写啊，我们一定会每一个月什么寄给你们。那么这份的杂志我想神很实用这份杂志，因为一方面帮助基督徒以外，那么非基督徒的华人很容易接受这份杂志。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当初发行这个杂志的一个苦心啊。我们在研讨说我们要定位在什么地方啊，没有错，有一些基督徒可能误解的以为说啊，这个叶牧师你们爱家的杂志好像不够属灵啊，有人好意的跟我们这样提醒，请你们原谅，因为我们设定就不希望成为传统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基督教的那种杂志，那个真的是以对内的为主啊。我们希望的是基督徒看也可以得到提醒，因为我们里面直接间接的都是把圣经的这个家庭的观在传递。可是我们更盼望这份杂志我们基督徒看完毕以后，非基督徒他们也愿意去看啊。感谢主，20%-30%我们的读者呢，那么是非基督徒，那这个比例越来越多，现在大概我想还不到一半一半，不过呢比例很高啊。那么我也很盼望我们教会，那么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们教会愿意的话，你们把会友的这个家庭 你们觉得他们会从这个杂志得到帮助的，名单给我们，我们愿意每一个月固定那么寄送给他们。然后呢，教会如果有需要，每个月多要几份，直接寄给教牧，希望不是花给信徒，而那十几份、二十份，拿来当作给慕道友，或者是来教会探访的啊、拜访的这些新的朋友，或者是我们去探访他们的时候，你可以拿一份这个杂志送他们，保证他们看的一定会很喜欢。然后你可以跟他们讲说，如果你喜欢，我们教会可以免费送你一年啊。那么爱家愿意在背后呢，通过这份杂志跟大家这样来配合。啊，那我再说一次，如果你们教会拿很多量，我知道过去可能很多的教会都是换在这个教会的这个周报旁边，然后让会友自己拿。我希望那个是这个是留给你们去给慕道友去探访社区的人的一份礼物，啊，让基督徒的这个名单那么成为固定收到的。啊，我想这个是我们的用心。还有呢，常常会有人打电话来说啊，我们想要用你们其中的什么文章在什么团契啊、主日学使用，啊，我觉得我很 appreciate 有这样的打电话哈，可是我也坦白的说，其实你们可以省这一关了哈。如果你们觉得这里面任何的文章对你们的聚会、对你们有帮助，我觉得你们就 go ahead 好好的使用那么这一份杂志所有的内容，来帮助信徒，来帮助啊这个社区啊。那么书籍、童书，那么其实现在华人的出版跟家庭、婚姻有关的书是越来越多，当然比例啊，这个翻译的还是占绝大部分啊，哦。不过我想这一类的中文呢，啊，已经资讯蛮多的啊，哦。我也希望我们教会呢，有一天能够有一个所谓的家庭图书馆，或者是图书馆里面有一个家庭专柜啊，哦，那么来让会友在这方面呢，他们可以很容易的能够借到书来看。那么爱家这几年除了杂志以外，也开始出版很多的丛书啊，我们理想是有一天，我们希望每一个月能够有一本跟家庭有关的这个书能够出版啊。我们现在大概已经出版了六七本啊。那么有关的书跟婚姻有关的呢，那我在我们这一班我带了三本啊。那因为啊，我带了有限，只有各五本，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人有时候要打电话，或者是要到我们的爱家去买，还要税，还要这个邮寄的费用，很麻烦哈。那我今天特别带来，如果我们这一组呢的同工有兴趣的话，啊，每一本啊，有一本是最小的8块钱，第二小的就是那个量，页数多的是10块，然后大一点的就是12块，好吧？那如果你啊拿完币以后不够的话，我们的柜台可能还有啊。那这个也是提供大家的一点的服务啊。好，那再来呢，我们看讲座、研习会啊、主日学，其实这几方面蛮像的啊。那这个其实爱家在办，其实我们教会也可以办啊。那教会可以办，除了是自己教会办，或者是夫妻团契、家庭团契的办，那么这几年我们爱家也很乐意的跟教会一起来协办啊。那么来挂上这个协办的单位，然后呢，也许啊，能够让社区的人啊，越更容易的来参与，因为爱家最少在南加州，我们所得到的这个回应呢，是社区的人蛮能够接受、信任我们这个机构。虽然知道我们这个也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机构，我们每一次举办的活动，大概有相当的比例是非基督徒来。那我也知道，在传统上，如果说我们教会办一个什么活动，外面的人还是比较容易想说，哎，这个是不是有什么陷阱啊？有什么什么什么用意啊？哈，对。那我想，我们很愿意跟大家配合在这方面，不管是协助设计内容、提供讲员等等这一些啊。那主日学，当然这是我们在教会，那么可以自己那么来办。那不管是我们啊，提供课程的设计，或者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老师的推荐，我们都很乐意啊。那再来，我们也办了一些广播，那么看电影学爱家，这是我们最近要推出的对于这个夫妻的这个教育呢，我们觉得蛮不错的一种方式啊。这个当然你们可以想想看，即使在自己教会，如果你个人刚好对这个电影蛮有兴趣，你也可以来试试看。欢迎你先来上课，如果你在南加州的话，来经验一次啊。那虽然广播我们其他的地区听到的很有限，过去几年我们的广播都只在南加州。那感谢主，有一个机构呢，他免费赞助我们那个 1-800 这个免费电话，所以我们从今年开始呢，全北美加拿大没有包括在内，就是美国国内任何的地方，你24小时只要你拨这个电话，就要拨这个电话，我们称作爱家专栏的热线， 你就可以听到我们所谓的在南加州的一些广播节目的一些的内容啊。我们每两天换一次内容，然后每一次有五个主题，四个主题在里面，有夫妻的，有亲子的，有未婚男女的，有人际关系的啊。所以呢，那欢迎大家呢记下这个号码，即使你不用记，如果你在这两期的杂志有的话，后面就有这个号码啊。希望如果有一次能够在你们的周报呢那来提醒这样的一个专线啊。我个人常常这样祷告说，只要有一个人因为听到这个爱家热专栏的这个热线呢得到帮助啊，得到改变，甚至也许有人很失望到要自杀，听到这里面的内容有神的爱在里面而改变这个意念呢，我觉得我们就很感谢神了。希望这个热线呢也成为教会在教义性上的一些的资源。OK， 好，800-7772打进去就是这个提供机构的他们的总机哈、哦，免费电话的总机，然后他会讲一些话，然后说如果你知道你要听下面的一个节目的，或者是转来一个分线的分机的，你先按9，再按这个号码，就进入到我们爱家热线的专栏了。谢谢。好，那我们再看成长性的施工。那我这里特别提到。成长性的施工有一种叫做夫妻成长班，或者是情色园夫妻营。那这两个差别是以我们爱家协会跟教会在配合的做法，一个是前面那个是以一天为原则的，常常是用礼拜六，比如说早上9点10点到下午5点，每一对夫妻一定要参加，一定要是夫妻一起来啊、哦。那这个成长班呢，那么跟教育性的不同，就是教育性常常比较多是用讲的啊、哦，顶多有一些 Q&A 讨论而已。那成长班呢是做很多的活动游戏测验设计，让夫妻他们更多的时间是自己在分享，自己在讨论，自己在反省，自己在检讨，自己在计划他们怎么样改善他们的婚姻的生活。所以从过去的经验呢，这个成长班的效果呢更深入更深刻啊。那寻社员夫妻营变成是3天2夜的啊。那基本上我们做了，结果发现到可能成长班比较经济效率上比较大家容易配合，因为现代人大家很忙，3天2夜呢孩子啊金钱啊时间很难挪出来，所以我们现在都比较偏重这个夫妻成长班。关于这个夫妻成长班，请大家看一看你们的讲义哈、哦，这是我们夫妻成长班的一个材料的讲义的这个封面的设计，我们称作难忘的约会啊。在你们的讲义里面有这个夫妻成长班的主题，还有相约在爱里啊，这些是以前曾经主持过的这个夫妻成长班啊有一些的回应啊，给大家做一点参考啊，给大家一点参考。那在夫妻成长班呢，因为每一次只有一天，那我们的设计希望是能够在2年内能够陪一对夫妻走完这5个主题。好，那这5个主题分别是沟通与夫妻关系，强调了先从沟通开始，然后呢从个性的差异与彼此的调试，然后呢情绪压力跟冲突的处理，然后性爱与亲密关系啊，最后呢信仰灵命呢跟夫妻怎么样一起侍奉。那么差不多是设计成两年啊的一个成长班的课程，那每一次一天啊，大家记得。好，那我们再来看，成长性看完毕了，我们来看辅导性啊。啊，辅导性当然可以用单独的，所谓的单独就是先生或者太太一方来。啊，这个在西方的，在我的训练正规的婚姻辅导是不成立的，依然是夫妻婚姻辅导，这个美国正统的是要求要夫妻一起来，如果你们其中又不能来，对不起，我就不跟你谈了，这是我们在受训的时候一个规范啊。可是我自己知道，在我们的华人的文化，如果你硬要坚持这样呢，可能90%的个案你没有办法帮助他们，所以我还是尽量的帮助他们单独一方啊。那这个当然是比较困难，不过盼望呢借着单独帮助一方也能够啊鼓励另外一方也愿意来 啊，而在这个过程呢，帮助一方，然后让他去帮助另外一方，这个也是不得已的做法啊。然后呢，啊，有夫妻一起来当然是更好。当然还有一种小组性的，尤其小组性当然是比较针对啊，那个之前叫做 prepare， 有一个美国被公认呢、啊，那么用的最广而且精确度最高的一个，包括婚前跟婚后的辅导的一个系列。那我个人啊，多年来也常常采用的，那就是这一套啊。那 prepare 是给婚前啊 ，enrich 就是结婚以后来强化他们夫妻。那么通过辅导他们的问题，除去障碍以后，然后再加上来强化他们啊夫妻的这个成长，所以它有成长性兼这个辅导性的这个内涵。平常是6到8个礼拜这个课程啊。好，那最后一个一致性的啊，那这个当然我们知道一致性的需要最多的就是因为夫妻的伤害，还有一个就是饶恕的这个主题啊，很多的夫妻。啊，多年来彼此活在彼此伤害，不知道怎么饶恕啊。那尤其是受害的那一方，虽然他是被伤害，可是在不能够饶恕的情况之下，他不断的还活在这个继续的被苦读啊，或者是被伤害，也可以这样说。虽然对方没有实质的伤害，甚至有的对方离婚了，人家已经在结婚，所谓的人家自己已经过得好像还不错的样子，可是你还在那边被他继续伤害，因为你不能够饶恕他。所以在医治方面，我觉得这两个主题呢，那么是最迫切很需要啊。好，很好，我想我把。很快的把我在你们讲义里面教的内容大概很快的走了一遍哈。那里面有一个就是最近有一个教会叫做中华基督教会，他们跟他们一起设计的像教会这样的一个事工，我想它有教义性，也有一些辅导性，也有一些成长性，还有呢这种机会我常常都鼓励提醒教会的教牧呢，把这个当作一个社区的家庭服务的社区施工，所以不要只有说这个是教会的聚会，让它成为社区的一个 outreach 的 program 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配合比较福音性的内容在里面来谈家庭，所以也成为一种福音性的一个聚会啊。那我想这个也给大家参考一下。好，很好，我想我就停在这里。我想现在就同工大家来讨论回应，或者是分享你们的经验了啊，针对这个婚姻的事工。
连长的老年的夫妇啊，常常不能够共同生养下去的，是不是老人不配？
是，谢长老问到了一个是比较属于一个所谓的社会现象的一个观察。我们过去以为说老夫老妻了，好像讲这句话都会觉得年老的夫妻走到这个阶段应当是很平稳啊，很平顺。可是呀，我想不光是谢长老，可能我们当中很多人的观察，好像年老的夫妻也面临一些婚姻的危机啊。没有错，婚姻的危机我常常把它设定有四个时期最容易产生婚姻危机。第一个是新婚，我想大家都知道，新婚一结婚以后才发现然后呢很多很多的这种原来是这样啊。那么再加上因为年轻这个时候大家有一说容易就冲起来再加上因为现在两性的所谓的在经济的能力呢，都一个不输另外一个所以也比较没有像传统上的有一种约束力，或者是有一些的顾虑再加上因为现在一般的人呢，孩子呢常常都有一些比较计划所以常常在结婚一两年内很少马上有孩子的，所以呢这些有的时候多少会造成这种 新婚危机的啊，有的时候很快走上就是离了就算了啊。那第二个阶段呢，差不多结婚十年左右啊，包括我们传统上所谓的七年之痒，也就是说有外遇这个问题。其实外遇还不是最多，我认为其实结婚十年左右我称作婚姻的一个疲倦期啊，新婚的那种新鲜感没有了，再加上结婚十年左右，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一般的人，尤其是先生，在工作事业上最辛苦的一个阶段，因为他正是要往前冲到另外一个境界的关键的时候啊，所以 demanding 很高，所以结婚十年左右新鲜感失去了，再加上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然后再加上夫妻之间又缺少这种沟通，所以倒不一定是有第三者的介入，所以结婚十年好像有点弹性疲乏造成的危机。第三个阶段呢，中年危机啊，结婚差不多20、25年这些左右啊，那么这个时候除了有个别中年所造成的身心方面的危机啊，妇女的中更年期的状况，那个男人的这种中年开始觉得啊，开始觉得哦，好像青春不在。再来就是要奔到老年了，所以有这种矛盾恐惧的这种心理啊，再加上中年又有很多所谓的啊，已经不是为了子女而在一起可以让他们失守的理由了，因为这个时候空巢期到了嘛，对不对啊？然后再加上我们常常称中年阶段叫做三明治的阶段，下面有难处理的青少年，上面有年老的父母需要去担忧，所以我们中年这个阶段像三明治一样，所以夫妻如果不能够彼此扶持配合的话，中年又是另外一个危机啊啊！再加上很多的时候中年危机另外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男人有一些人到了中年想要回家了，因为过去十几二十年忽略了所谓的爱家啊，可是这个时候呢，很多的太太反而要离家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想说我过去为孩子为家牺牲那么多，现在孩子不在了，我可以开始往外去发展了，有没有？所以两个人反而又走颠倒的路。年轻的时候太太很希望先生多一点关心这个家，孩子那么小，可是先生说抱歉，你要体谅我外面那么需要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适应上协调上的这个出路。好，那最后一个就是所谓的现在提到的老人，很难的想象说现在老人在这个阶段也会有问题啊，事实上真的也是这样，我相信有很多的老人的心理生理等等造成，我想也当然也包括多年造成的这些的问题的延续了啊。日本他最近有一个研究呢，那么也证实我在讲的就是老人也是一个婚姻的危险期。他们常常报道类似这样的个案，他们说有一些日本的这个妇女哈，当先生退休了以后是造成他们婚姻的危机的一个开始。为什么呢？他们举一个例子，他们说以前呢，先生早出晚归，这个太太也习惯了，而且也觉得先生没有在，反而他要照顾家，要整理这个家，包括连简单的要扫那个榻榻米哈，也很容易，对不对？家里都没有人，突然发现到先生今天不用上班了啊，然后在这一间躺着，因为我们知道日本人就是生活都在榻榻米上啊，在那边看报纸看书。扫到那边就叫先生，哎，过去一点啊！他现在又跑到另外一间，然后现在又跑到一间了。所以有的太太心里面想，干嘛不把他扫出去算了？所以有人说，这个退休的开始呢，就是有一些老人夫妻另外一个适应的困难，没有错。啊，当然还有很多了啊。那所以呢，教会啊，这次昨天有一位同工跟我提到说，我们教会老人多了，那怎么办？啊，我说很简单，你等会儿。今天呢，继续参加这个老人事工这一组啊，我觉得我们要重视老人事工啊，真的就像啊，今天这个姊妹在祷告的时候，家有一老，有如有一宝，教会如果有十个老人呢，哇，这个很宝贝了啊，所以教会的老人事工，除了帮助他们的家庭生活以外，对教会有很好的啊这个资源可以啊蒙福的啊。好，谢谢。还有没有回应或者是问题或者是分享？哎，是。是，
他们可能在国内就是也是做得很好，他来到美国那个，他们因为言语的问题没办法沟通，因为太心理的能力比对方高，结果产生一种是男女性关系，
是，
那个家庭，我们怎么样？
很好。
现在就很有趣，是之前来上他们家里，就是男人的，那他现在不承认这个事情。
对。
你说要辅导，辅导这个人，他看着也就需要他来到辅导这里，他没看来需要，但我们看来需要。
是，我想这一类的夫妻没有错，是越来越多，因为特别是中国大陆了，其实不一定是中国来的移民，我想任何的新移民在美国大概前几年大概夫妻很容易有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就让我先想到这个亲子的问题，因为同样我们都是移民到一个地区，但是一般呢子女接受新文化的适应力跟吸收力呢比父母还快，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到最后都会产生所谓的文化的代沟啊。我们一样来这边移民十年二十年，可是呢孩子可能三年就已经认为他是一个美国人了啊。然后呢我们呢还拼命要把他拉回来啊，不要忘记你是中国人啊。所以就有很多这种文化产生的问题。那以男女来看没有错，一般的女性呢适应这个新的文化，尤其从东南亚来的这些妇女们来到这个文化，某一方面来讲有一点如鱼得水的感觉啊，好像觉得以前真的在过去的这个自己的文化，那个妇女的地位在夫妻里面跟生活上真的是比较不方便，也比较受压制，所以来到这个地方就感觉到好像比较解放一点啊。那这个某方面是好，可是就是容易造成刚才我说的，如果男人也没有解放的时候，男人也没有配合了解这边文化所带来的一些的好的冲击的一面，把它想成没有安全感、威胁感，那么就会产生这些的问题。那这些的问题再加上这些男人刚好新移民，又有很多工作的不稳定，又有很多情绪的问题存在，那潜意识他又想要我在外面工作不顺要听别人的受人摆布，最少回到家我是老大啊。那如果太太在这方面不懂得怎么配合的时候，为什么新移民的暴力特别多？不瞒你说，真的是中国来的啊，比例蛮高的哦，在我们处理这个暴力上，我想有这些的因素。那怎么办呢？我是觉得从辅导的角度，要配合教育，要配合成长。所以我刚才说那几个圈，其实它不是单独分开的哦，我们要多方面去帮助他们哦。一个是譬如说教导啊、哦，包括我在处理这些大陆来的家庭，特别是婚姻方面，我就有两个家庭有两个比较棘手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夫妻啊，我们说这个暴力啊，那这个暴力的背后，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太太的姿态摆得很高很强，也许是在过去大陆的这个文化，然后在这边又发现到她更能够啊，再加上她在这边的适应有时候还比先生好啊，这些。所以对于人性的尊重，从根本上我们要教导他们，没有一个人你有权利可以伤害一个人的身体等等这一些。那另外一个就是对于这个孩子的这个溺爱，尤其是一胎制的这个延伸的影响，然后到在美国更是让这些在这边的孩子呢哇爬到头上来，所以这个管教的 issue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issue。那从这两个如果问题处理不好，他们切啊，分手好，很多是太太提出来的比例啊是蛮高的，我想这是我的一些的观察。好，那我们说怎么办呢？我想如果牧师你有负担，也愿意也能够提供辅导的话，我觉得这样的夫妻是很需要个别的跟他们谈话啊，因为教育性终究还是比较属于 general 的啊，终究是比较属于纠正观念。可是有一些人观念其实他也知道他错了，可是他就是因为有问题有障碍，他没有办法，就像保罗所说的，我所知道的善我行不出来，那一定是有障碍，除了罪性的本身问题，有心理的、人际的、原生家庭的障碍等等，所以这个确实是需要从辅导性来帮助啊。可是在辅导性的帮助的这个长期的过程，我们还是要配合教导，在教会里面多教导团契，那么成长班啊等等这一些来帮助他们。当然在帮助的重点，如果先生不愿意来，我会还是帮助这个太太啊，让他晓得刚才你所观察的这些的问题啊，让他知道说先生在这个时候碰到这样一个挫折，这样一个困难啊，不是说你 迁就他，就是表示你好像委屈的，不是，而是在爱里面去包容，去帮助他度过这个危机啊。不瞒你说，有的时候有一些的太太，除了观念上让先生已经有挫折、有自卑的先生呢，最容易产生暴力，那就是因为被激怒了，面子被刮伤了，哦，所以就像刚才说的，他在外面受到美国人的老板啊，已经有够冤气了哈，回到家里面来，他唯一可以想到的就是在家里面稍微可以有一点点所谓的感觉到自己是老大的感觉啊，那这个就是要很有艺术的让这些太太能够懂得啊，怎么样消极不要去刺破他的这个自尊心啊，尤其是很多的夫妻呢会有一种 pattern 一种类型，在什么情况之下差不多都可以看得出就会动手，可是有一些太太呢也许不治吧啊，常常明明知道，因为我会问他们，你的先生常常在什么时候就会动手，他们都